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今天早上这个时间与我们同在，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了解你生命里面的信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昨天下午啊，已经就是谈到保罗身上他的工作的那个情况，谈到他的成功的侍奉。如果我们看我们的那个大纲啊，我们已经谈到保罗到哥林多啊，不是到这个帖撒罗尼迦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去那里的动机啊。今天我们开始看了他的态度、他的行为、他的方法、他的目标等等，我们仔细的看啊。第二章第五节开始说，保罗说：“我到你们那一边呢，我们传福音，我们到你们那边工作的那一种方法、那一种态度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贪美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过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就说保罗提到啊，他那一种传福音的方法，并不是以那一种这里所说的审美的话，就是说并不是用那一种人家听起来很容易很愿意很喜欢听的那种语言，然后呢是用种不纯正的动机啊，使人家能够达使保罗能够得到他自己自私的目的，那一种态度啊，他说保罗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换句话说，他谈到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态度啊，是以完全的诚心呢、啊，他并没有藏着这种用诡诈的方法要达到他自己自私的目的，同时呢他又没有存着贪心。因为在当时啊，有一些希腊的那些到处有些人啊，所谓到老师啊，他们到处演讲，他的目的啊并不是真正的要教导什么真理，他们真正的动机啊乃是在乎怎么样要来使人家以这个什么到处演讲为他们的手段要来赚钱。保罗说我根本没有存着这种态度来做啊。那他的行为呢，第二章第七节他的工作的态度里面有一件事我跟那个提的，就是说有时候啊我们去看这个英文的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到有几本有一些圣经啊翻译说我们在你们当中啊，第七节说我们在你们中间啊，我们中文翻成纯心温柔，如同母亲啊乳养自己的孩子。可是如果你去看呢、啊，有一些英文的圣经啊，把它翻成说我们在你们中间呢、啊，好像婴孩，好像 baby 一样。那原来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好，我们看这两个字啊，中文的圣经翻成我们在你们当中温柔，有一些英文的圣经翻成说我们在你们当中非常的 gentle 温柔 gentle， 有一些圣经啊翻的英文把它翻成我们在你们当中啊是跟小孩一样。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希腊文里面呢 gentle 跟 baby 只差这么一个小字， gentle 希腊文是 abios， baby 是 nepios， 所以他们差啊大纲在前面一样，他们所差的呀是还没有发展以前呢、啊，所有一切的圣经啊，都是用人的手抄。那当用人的手抄的时候，有时候差了一个 n 呢、啊，有时候很容易不小心呢、啊，就把 n 或者掉上去，或者把 n 加上去。因此，就有一些从前的抄本呢、啊，有一些抄本是用 abio， 说我在你们当中啊是 abio， 在你们当中我是非常的温柔、认错。有一些抄本呢、啊，写说我在你们当中啊。是好像婴孩一样，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事实上呢，意思差不多。如果是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温柔的话，就表示保罗在那里啊对待当时的人呢、啊，他非常的温柔，
态度，以温柔态度来对待他们。如果这段呢，应该是婴孩，我在你们当中当婴孩，
意思差不多呢。意思就是说，保罗啊，他来对待这些人呢、啊，就 come down to their level， 意思就是说，他就降到与他们同样的程度上来跟他们相处。所以他的意思也是说，保罗就把，因为这是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婴孩，所以保罗自己也像婴孩一样对待他们，意思就是说跟他们降到他们的程度上与他们关心了。所以这两个意思其实用的两个字啊不一样，其实意思也差不多。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啊，好，第七节啊，存心恩柔，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这里所说的母亲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原文的那个字啊，有时候是用在意思好像说一个母鸟啊，把它的小小鸟拿来把它弄很温暖一样。所以保罗对于他所带来信主的这些人呢、啊，就好像一只母鸟好好的眷顾他的小鸟一样，以那种很温暖的态度啊来对待他们。第二章、第八节，保罗对这些人呢关心到什么程度呢？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啊，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生命也愿意给你们。他对于他的侍奉的态度是到这个程度，不只是把福音给你们，甚至把我的生命，可是很重要的，他还是强调他所要给的福音，他所给的还是福音，不是其他东西，这点是很重要。第九节他说啊，我们到你们那边工作的时候啊，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啊，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啊辛苦劳力，他是昼夜做工的传承的福音。他主要他告诉我说，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就是古时候的犹太人，尤其是这些蜡笔啊，或者研究圣经的这些蜡笔，他们都是要学一种自己的一种啊什么一种啊手工啊，或者一个 trade， 自己的一种工作。所以犹太人的这个教圣经的这些老师们呢，他们主要他们就是自己来养生，他不会靠着他们的教书来养生。所以保罗到处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好几个地方啊，他去传福音了，他不受人家给他的，比如说他在哥林多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受哥林多的钱，是其他教会的人递钱给他，叫他那里啊维持他的生活。那他也从他所做的这个工作上，很保罗愿意这个表示说，我其实到里面传福音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你们的钱，并不是要占你们的便宜，而是真正的为你们的好处啊，我专心到那里去。好，我们看第十节啊，讲到他的行为很重要。所以我们中文的圣经呢、啊、这样啊、也许可以看得出来。不过如果在希腊文的圣经啊，那个字说，我向你们信主的人呢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那三个字啊，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是一个副词 utter 副词，是来形容动词的副词。那形容动词的副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只是存心良好，就是在他的行动上，他实际上的行为上，他实际上的行动上，他有这三样。中文这里我们把它翻成了何等圣洁。这个圣洁这个字啊，在希腊文的圣经说 hosis， 意思就是说 general devotion to God's service。其实这里说是圣洁那个字，意思就是说 general devotion to God's service， 换句话说是一种对神的工作的一种忠心。他的公义啊，所谓公义就是说他的行动他的行为达到神的标准。无可指责呢，就说在一个神所给的标准上，他根本没有什么亏损。保罗在这说他的行为啊，在我们昨天的时候也看到了，保罗强调说他当来传福音了，不但是用口传，而且以他的身体，以他的行动，以他的生活 为一个很好的榜样。照样在这里他说，保罗说，你看我在你们当中，在你们面前所有的我的行为，我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对神的忠心呢、啊。同时我所做的一切啊，都合乎标准，根本没有什么亏欠，这些事是你们所知道的。保罗也这样劝勉他们。十一节说，保罗在那里啊，用劝勉的方法，用安慰的方法，叫他们来鼓励他们。换句话说，有一些人受了难处，有些人好像很灰心的时候，保罗特别会看顾他们。十一节谈到他怎么做工，怎么做法子呢？十一节说啊，你们也晓得我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吩咐你们个人。保罗在这里啊，他对待传福音的时候，他会关心到每一个人，好像父亲对待自己儿女一样，一个一个的关心。他不只说 OK， 我关心你们众人，一个一个关心。这也是今天呢，在神的侍奉神的事上的人，特别要小心的一个关心每一个人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好，我们最后讲到他，保罗说，我侍奉的目的在做什么？第二章二十一节，我这样的原因呢，是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度得荣耀的神。这一节圣经啊很重要，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保罗说，我侍奉的目标在哪里？我的侍奉的目标乃是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的神。换句话说，神既然招我们，神既然拯救了我们，神既然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呢，他说我们的行为应该对得起这一位为我们预备救恩的神。那我们的行为应该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对得起那招我们的神呢？我们从保罗所写的书信几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在以弗所第四章啊十七节到十九节那里啊，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不应该再像外邦人一样。那外邦人的做事行为是什么样子呢？外邦人的做事行为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跟我们讲很清楚，就是外邦人的做事行为，他们根本并不把神放在眼里。保罗在第一章所强调的，罗马书第一章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虽然认识神，他们虽然知道有神，可是他们并不把神当作神，在他们的生活行动上，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上，他们并不把神当作神。这个是外邦人的做法。如果我们行事要对得起我们的主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做。约翰第八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怎么生活呢？就是我们不应该做事为人，不要在黑暗里面行事为人，不应该。罗马第八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行事不要按照肉体。那里圣经所说的所谓肉体啊，圣经那里所说的所谓肉体是什么呢？其实也不是讲到我们身体，我们这个肉体这个字啊 flesh 这个字我们中文很难翻啊。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生活啊，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要按照灵而行，不应该按照这个 flesh， 中文大概把它翻成肉身，很容易引起误会，以为说到我们肉体的肉身。其实这里所说的肉身呢，也就是我们人的 OK， 我用那个英文讲啊，就是说Human nature, independent of God's grace， 就是说啊，我们没有神的恩典，不是靠神的恩典，而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靠我们自己本身呢的那种生活，根本就不把神当作一回事。我们做事啊，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方法要来做行事，这不应该。以弗所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怎么说呢？我们不应该像其他的世界上的人，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人呢，他们根本就不把神放在他们考虑之内。这种生活保罗说我们应该丢掉， 才可以行事为人，这个鞋子，这是消极的方面。我们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啊，我们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是什么呢？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从积极的方面去看，我们行事为人应该在凭着我们的信心。那我昨天我们才会提过什么叫做信心。我们就是说啊，不但是接受神给我们的启示，而且要照那样去做，才是真正的信心。以弗所第五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啊行事为人应该有智慧 thoughtful care。如果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做事、我们的生活有错误的点，叫做有智慧，这样才能够对得起我们的。罗马第六章第七节说，我们应该有新生的样式，有既然有新的生命的话，我们应该要让我们的新的生命表现在我们生活里面，这才是对得起主。罗马书十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按照凭着爱心。哥罗西第一章第十节，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在凡事上讨他的喜悦。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九节说，我们行事为人应该像我们的主一样，这样才是我们行事才能够对得起那造我们的神。那保罗在这里啊，用一个字说啊，行事为人啊，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一次这个圣灵会的主题啊，一直讲到神的国度，神的国度。那到底神的国度是什么呢？从新约圣经的原刚看起来啊，神的国度最主要、最基本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神作王。神统，神的管制，英文所说的 reign of God 就是神作王，神的 OK， 神作王 reign 就是统治了，神的统治，神的国就是神统治。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啊，如果我们注意看新约圣经的话，那林道良牧师啊，神的国度是什么？神的国度是在实体跟神的国度的实现实体，这是一种其实也可以以另外一种方法也可以这么说啊，其实结果是跟他的所讲差不多一样，不过他是用那个用一种特别的这言辞啊，他准备实体跟那个实现实体。如果是新约圣经，我们可以从那个神同志这个中心的思想去看，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神的国度怎么样？神的国度，最初神创造这一个人类以后啊，神主权。这个人就是神，就是我们人类的王，因为亚当夏娃听从他的命，听从他的话。可是自从亚当夏娃背叛了神的统治权以后啊，魔鬼就可以说是篡位，魔鬼开始了管理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神的国度啊，就好像被魔鬼篡位篡掉了。所以神在他计划里面呢，他就想办法要来恢复在人类历史当中，神要重新建立起他的治理权、他的治权。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神就派他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那耶稣来世界的时候，已经耶稣讲了好几次话，比如说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然后比如说耶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好几次啊，耶稣赶鬼。那耶稣赶鬼的时候，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如果我若是靠神的能力啊，或者靠神的灵来赶鬼啊，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你们当中，你们当中了。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了。换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来到世界那个时候，借着耶稣，神又重新建立起他的统治在这个世界上。神的统治已经建立在这个世界上。OK。可是现在啊。OK， 也许我这样画。 就是神啊，在耶稣第一次来世界的时候，神已经建立起他的统治权在这世界上。可是魔鬼啊，没有错，魔鬼的力量啊，已经受了神一个很大的什么一个毁坏。可是他虽然被毁坏以后啊，他所剩下的余力啊，剩下来的魔鬼的力量啊，所剩下的部分呢、啊，现在还存在。所以今天我们还在看魔鬼的工作在地上。可是等到有一天呢，耶稣基督带领那个时候，神的国度会得到完全的建立。那个时候，林大的牧师说用那个实现的时期，我们也可以说是神的国度完全的被建立。那神的国度完全被建立的时候，魔鬼的余力啊，完全被扫荡的清清楚楚。Okay， 在那个时候，就是神的国度完全的显现的时期，也可以这么说，或者神的国度，神的国度达到这个完全的地步。我用一个例子，最近在这个研究心略方面的神学家，他们很喜欢用这个例子，好几个人用这个例子。记得在大概1945年的六月，我忘了是哪一天，六月，当时啊，德国管理啊占据了很多欧洲的国家，可是这个联合国的军队啊，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的军队，在六月在诺曼底的地方登陆，诺曼底登陆。那登陆成功那一天呢、啊，因为这个联合国的军队一在诺曼底一登陆那一天呢，德国的力量，德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受了一个致命伤。那一次联合国军队一进去以后啊，一登陆成功以后啊，大概美国的那个不是德国的那个政权呢、啊，他都受了很大的打击，他都没有存在的希望了。可是那一天呢、啊，在军事上他们叫 D-Day。叫做决定性的日子 Decisive Day D-Day 那一天德国的这个军力啊，德国的政权啊，已经受了致命伤的打击。可是要等到几个月以后啊，联军最后攻入这一个德国的首都 Berlin， 那时候德国的政府的力量完全的被消灭，那个时候他们叫做 V-Day， 就是得胜胜利的日子。OK， 胜利的日子。我再用一个 OK， 在台湾所遇见的一个情况，也许也可以帮助我了解这个，真是有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大概是8月15号的样子。那个时候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来管理台湾，台湾被日本管辖治理。在8月15号，大概1945年8月15号，日本的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本的这个皇帝啊，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个时候，那一天呢，日本在台湾的统治的权柄已经没有了，结束了。那些投降的话，他日本还管什么东西？日本根本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在那一天呢。在那一天呢，日本管理台湾的那个权力已经被消灭掉了，可是日本人还留在台湾。那个时候啊，中华民国还没有来接收，所以那一段时期里面呢，日本人还有那里有一点日本的警察，还有一点事要做。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力量，可是他要管你，还要管，可是他对你客气多了。等到啊10月25号是不是？是吧？光复节那一天，中华民国的政府正式接受台湾，派他们的这个军队，派他中华民国派的这个什么行政总官啊，是行政长官这些人来接收以后啊，正式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这个什么那个治理权柄被确定，而日本的余力啊完全被扫荡。好。神的国跟这有点关系，就是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已经给魔鬼管理我们管理这个世界的这个力量啊，已经给他一个致命伤。
因为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如果有个勇士啊，他自己啊装了很大，穿上很多的这个武装啊，来在那里保守他的房子啊，没有人能够进去抢他。可是如果有人啊把这勇士啊把他捆绑起来以后啊，就可以进去把他的家里的东西拿出来，对不对？耶稣所说的说啊，就是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已经捆绑了魔鬼，所以魔鬼啊的很大的力量已经受了很大的限制。可是呢，现在魔鬼的力量还没有完全到达，所以神的国度在耶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已经被建立，可是还没有达到他的最完全的地步。等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魔鬼的一切的力量完全被扫得干干净净，神要完完全全的做完。所以那个时候啊，就是神的国度达到他的完全 OK， 就是达到他的 culmination， 就是达到他的顶端是吧？ culmination 达到他的一个高峰了，然后他应该达到的那个地方。这个神的国度的一个观念。那耶稣说啊，不是保罗说啊，神造我们进他的国，我们今天呢、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因为神的国度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可是将来啊，我们会享受到神的国度的更大的、更完全的神的国度。好，也许我可以讲一句啊，举一个例子，也许也帮助我了解跟这有关系啊。再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时候的这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一些空军呢常常去轰炸日本，轰炸东京。那有一些美国的轰炸机啊，美国的飞机的那个开飞机的那个什么飞行官呢、啊、被打下来了，飞机被打下来。那有些飞行官呢、啊、就被关在做这个战俘，被关在日本的监狱里面。1945年8月18号，日本的天皇向联合国宣布投降那一天呢、本来这些人呢，美国的这个飞行官呢，本来是日本的战俘，对不对？可是那一天呢，他们地位改变了，他们已经不是战俘，他们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胜利者，因为美国打胜仗了嘛，他已经是胜利者了，英雄，对不对？所以啊，在那个时候，虽然他们仍然住在日本，虽然仍然住在日本的这一个监狱里面了。日本的监狱里面的人呢，对他们就客气的多了，情况改变了。可是那个时候没有错，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享受到了美国战胜的那个福分，已经享受了一部分。可是呢，他们一定要等到以后过了几个月以后啊，这一些在日本监狱里面的美国的飞行官呢，这些战旅啊、战俘，就被美军把他输送回来了到美国本土。他们回来的时候还是受了很大的英雄的欢迎，对不对？而且他们回到自己家里去，那个时候他们就享受了这个得胜利的完全的福分。我们今天呢，跟神的国度的关系跟这个相似一样，神的国度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可是神的国度的这完全的好、完全舒服啊，我们现在还没有经验到，要等到我们的耶稣基督来临的那个时候。那保罗这里这节圣经12节圣经讲得很妙啊，他说神召我们进他的国，得他的荣耀。而很妙的就是说，在这里啊，我们的中文因为没有这个变冠词的这套东西，所以很难把这个事情啊弄得很难把这个弄得很清楚。保罗这里所说的神的国度跟神的荣耀是两个连在一起的观念 OK， 就是连在一起的观念，就是说没有错，在神的国度也就是神的荣耀，神能够把他的荣耀真正的把它彰显出来。好，我们看底下那一次的感谢神呢、啊？为什么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而是一位神的道。底下说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啊。这里有几件事我想要跟各位提。保罗在这里说啊，我们对神的道 OK 啊、
你们的听见神的道又领受了，听见是客观的，叫这个你们所传的神的信息啊，你们客观的肉体上以肉体的耳朵啊听到了，可是这样还不够，你们还要领受。这里领受啊，事实上是什么意思呢？领受那个字啊，意思叫做好像你欢迎他，接待他，这里所说欢迎他接待他领受，就这个字是用在当你欢迎一个客人到你家里去所用的同样一个字，这个字可以用在说你欢迎客人到你家里去。那这里啊谈到了说，我们不但是客观的听到这个信息，要主观的接受这个信息。那接受这个信息的时候，更进一步还是什么，这个信息啊是神的道，会怎么样，会运行在我们心里。保罗所说的这个运行啊，这个字啊，如果在保罗书信里面，那个字叫做 energo， 那个字，这个字啊，在保罗书信里面呢、啊，他每次都用在这个运行啊，在那里运行啊，都用在一切的超自然的运行方面。很多时候是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是神的工作，都是超自然的。就是说当我们听到神的信息的时候啊，这个神的信息啊会在我们身上运行，有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在那里完成他的工作。可是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运行在你们信的人心中。如果我们要有神的话，神的道在我们身上运行，来完成他的工作，来完成他要所要完成的工作，我们必须要有信。如果没有信，没有信心，神的道不会在我们身上成全他的工作。只要有信之后，还有神的道才会在我们的心上啊成全他的功。那保罗说啊，因为神的道啊运行在你们心里，产生什么结果呢？14节里面保罗说啊，你们啊因为神的道在你们身上工作，所以啊，你们虽然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啊，你们还是在那苦害苦难当中啊，你们还是高高兴兴的，你们还是那里满有基督所给你们的喜乐。他一谈到保罗一谈到这些反对主的人，这些人身上啊，他就想到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呢拒绝了神，这些犹太人呢拒绝了耶稣，而且他们又反对保罗啊，不叫保罗传递给外邦人。保罗对犹太人拦阻他传福音呢，保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反应。因为他说什么呢？第15节说，他们不得神的喜悦，却以众人为敌。那里所说的众人为敌啊，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所说的，保罗为什么要表达这个意思？保罗用了一个字啊，很不大正常。因为在其他的一般讲起来啊，这个反对，这里圣经说为敌啊，英文是 contrary， 反对这个字啊 ，anantion， 这个字啊，平常啊是用在一种，比如说你逆风啊，你碰到一个风啊，风反对你，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反对你啊，就是谈到不是提到人的身上 ，non person。是谈到 thing 什么事情，不是人的反对，很少。这 enantium 平常不用在人的身上，可是保罗把这 enantium 这个字啊用在这犹太人的身上啊，是表示了保罗对这一个他想办法要来找出一个最重的话语言，要来表达这个犹太人对他的反对，对神的反对。他们的反对的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些人呢不准我们传福音，拦阻人传福音，拦阻我们传福音。因为我们传福音的目的乃是叫人得救，而他们的反对啊是拦阻人得救。因此这件事使保罗啊受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什么，就是非常的重，所以他就用这个很重的一个字啊来表达这些人。保罗他去传福音了，并不是说我把这个福音传掉了我就不管了。保罗对于这一个对于
他所传福音去传福音的这些人的关系啊，那么密切啊。我们这可以看到，从第二章十七节以下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的心呢、啊，怎么样跟他去传福音的这些人在心怎么连在一起。这一段圣经呢，比较容易了解，比较清楚一点。可是有几件，我想要提出来跟各位提醒各位几件事。第十七节保罗说啊，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别离，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想发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保罗说啊，我们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呀，我暂时与你们离别啊，没有什么一个很大的，好像没有一个很深的那个观念在那里。其实保罗在这里说啊，他本来所用的字是什么呢？就好像说，弟兄们，我们现在与你们离别，意思就是说，弟兄们，我现在跟你们离别产生的结果是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今天成为孤儿一样。那个字，我与你们离别不只是外面普通的离别，而是说我跟你们离别的结果，我像孤儿一样，孤儿啊，好像离弃我的父母一样。当一个人呢成为一个孤儿，就是离弃他的父母的时候啊，他的心里非常的那种情况，好像很心里非常的渴望，巴不得他们的父母能够跟他们在一起。保罗对于这一个帖撒罗尼迦的人的那种感情啊，或者他的那个他所想的那种心理情况啊，就是那种态度。就我离弃你们呢，就好像孤儿在那里厌望他们的父母一样。保罗对他传福音的人的那个，对他们的感情啊，对他所牧养羊群的关心到那个程度。他说啊，为什么缘故我这样关心呢？因为保罗认为啊，他去传福音所得到的果子对他是非常的重要。十九节他说什么呢？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岂不是你们吗？保罗意思就是说啊，在这里，我所盼望的，我所能够得到的，真正的叫我得到满足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能够站得很稳。保罗说，你们是我们的冠冕。这个冠冕是什么呢？这个冠，圣经里面呢，冠冕有两个字，一个字啊，就是作王的冠冕，叫 royal crown， 就是作王的王冠，一个是王冠。可是还有一种冠冕呢，就是保罗在这里所用的这个字啊，冠冕是什么？就是得胜者的冠冕。英文叫 Victor's Crown， Victor's Crown， 得胜者的冠冕。那这个得胜者的冠冕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希腊那个地方啊，他们常常开运动会。那开运动会的时候，谁得到冠军呢、啊？那个冠军所要得到的那个冠冕，保罗在这里说。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啊，我们因为你们，我传福音给你们，那你们呢、啊？在神面前如果站立得住啊，这种情况啊，跟我们将来，也就是我将来在神面前所要得到的那种真正的觉得，我叫我心里得到满足，叫我心里得到满意，觉得说哎呀我没有空跑。保罗对这些人呢关心到这一个程度，因为他对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关心这个程度啊，像我们昨天稍微看过了，因为保罗不得不离开帖撒罗尼迦，因为帖撒罗尼迦那里捣乱，所以保罗虽然离开他们呢、啊，他也非常关心他们。所以从第三章以下那里，我们看到说，保罗说：“我既然不能够再忍了、啊，我保罗既然不能够再忍了、啊，我就自己啊愿意留在雅典。”他把提摩太送回去到帖撒罗尼迦，要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那里、啊、去帮助他们，去能够叫他们能够刚强起来。可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是说，保罗说我愿意独自等在雅典，那个字啊也是一个很重一个字，他意思就是说我宁可一个人啊好像被丢掉 abandoned 被丢掉在雅典一样。这个是表示什么呢？表示 保罗的那种心啊，对帖撒罗尼迦人的心的那种关心到是一个什么程度？从他所用的这个字里面呢，他所说我独自等在雅典呢，我们中文的翻的那个语气没有翻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宁可被丢在这个雅典。这里所谓被丢在的意思是什么？就好像是说，当一个人呢，你心里所爱的人把你留在这个世界，丢你在这个世界，他死去了，那种心情表示说，保罗啊，他在雅典的时候，他真是很愿意提摩太跟他在一起同工。从他的工作上，他实在很需要提摩太在那里。可是虽然他很需要提摩太在那个地方啊，他也宁可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把提摩太送到帖撒罗尼迦去。从这些所讲的这些话里面呢，我们可以多说少少能够体会到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的那种 deep feeling， 那种对帖撒罗尼迦人那种关心到什么程度。我们只念这个中文的圣经，那个意思实在很难真的啊找到这一点上出来。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说是什么？看到保罗多关心他的羊群，今天有多少牧者对他们的羊群是有这么大的关心，甚至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啊，愿意去来成全，愿意要来看顾他的羊群。底下有几段这段圣经好像比较容易了解，所以也许我们就跳过去了。我只是要提醒各位看这一点，第三章第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当然意思就是说，我非常愿意啊到你们那里去啊。保罗一直有很大的心呢、啊、要到那里。可是现在啊，这里我要提醒要各位看的是说，好，也许我这样问好了，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那一个主词啊 subject， 比如说我说我把东我送你什么东西啊，那个送主词啊 subject， 这里的 subject 是哪一个？哪一个是它的主词啊？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主词是哪一个？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两个主词？对不对？主词是父，父是多数的词，多数的主词。可是那里说啊，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引领啊，那个动词啊，是一个单数的动词，是一个单数的动词，引领，这个什么意思？对，我们的父跟我们主耶稣是同样一位。我昨天提过，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早期的书信。在保罗早期的书信里面呢、啊，在他不知不觉里面，他已经把耶稣跟神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可见很清楚啊，就是新约圣经啊，从很早很早以前呢、啊，就已经把我们的耶稣跟神放在同一位。好，保罗在第三章啊十一节底下啊，这里谈到他为这个门徒的代祷里面，我想要提醒各位几件事。第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呢，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在这里啊，我想 OK 提醒各位两件事。这段圣经啊，好，我们先看第三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职事的提摩太前去啊，坚固你们，对不对？保罗就是想要叫这一个要坚固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要兼顾你们。
那第三章十三节啊，好使你们当我们的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平行，换句话说啊，坚固一个人的心跟坚固一个人呢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好几次谈到我们的心呢，是谈到我们这个整个人。好，这有一点很重要的，保罗提到的是说什么，我为你们祷告啊，乃是要你们得到这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成为圣洁。什么叫做圣洁？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基督徒圣洁 OK， 基督徒应该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到底怎么一回事？什么叫做圣洁？ Holy， 圣洁。圣洁啊，或者成圣啊，最基本的观念呢、啊，我们说神是圣洁的，圣在圣在圣在，神是圣洁的，是什么意思？圣洁啊，最基本的观念是，就是神本身，神是圣洁的神，然后呢，一切属于神的呀、啊，都叫圣洁，所以分别出来。归于神的我们叫分别为圣，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平常的众人当中分别出来，特别属于神，只有属于神的才能够叫做圣洁，属于神的属神的 OK， 只有属神的才能够圣洁。可是圣经上要跟我们讲啊，不只是说我分别出来我归于神就是圣洁，没有错，这是圣洁。可是因为神本身呢、啊，因为神本身是在道德上是洁净 moral pure， 就说在道德上是清洁的，没有罪的。所以啊，你归于神的，你属于神的，自然而然你在道德上也必须要清洁。所以圣经里面所用的这个圣洁啊，就最基本的观念就是说属于神的。可是既然神是在道德上是清洁的，所以我们属于神的在道德上也就不得不清洁。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啊，15节到16节，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从十五节看，那你说什么？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这里所说的圣洁是什么呢？特别注意看啊，在这里所说的圣洁是指的什么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换句话说，在我们的道德生活，在我们实际上生活上要圣洁，换句话说，在我们实际上生活里面要像神一样，除掉罪恶，除掉一切的污秽，才能够真正的成为神所喜欢的。这个就是好。这里还有一点，有人说啊，没有错，我们基督徒要成为圣洁，那有人说啊，我们基督徒啊要成为圣洁是一个过程，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呢、啊、天天过一个超像一个圣洁的目标走啊，天天越来越圣洁，一天越来越圣洁，有人是这么说。可是很妙的啊，保罗在这里说，他为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信徒的祷告啊，我愿我们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我们要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个圣洁啊，是什么呢？是一个谈到一个 state， 不是一个 process。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圣洁那个字啊，哈有斯内那个字啊，并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对，怎么讲？一个
状态，对，是一个状态，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孩子呢？就是说有些人说，好啊，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一天一天，我越来一天比一天更圣洁就好了，只要过一个很长的时间呢就好了。可是保罗所说的却不是那一个说，好，我们一天比一天慢慢的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过圣洁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圣洁就好了。他所说的说，我求神呢，叫你们实在能够进入到圣洁的状态里面，你们可以不是说一天比一天越来越圣洁，而是你今天就应该过着圣洁的生活，叫你们无可责备。什么叫做无可责备呢？无可责备，或者说叫做 blameless， 无可责备，就是要我们今天基督的生活就可以达到神要我们过的那样子。今天基督徒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可以，如果我们的生活是达到神要我们今天所达到的标准的话，我们变成无可责备。这个就是神，就是保罗为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来祷告。第三章啊，第十三节跟第十三第一节这里啊，有个很重要的连贯关系。也许我们等下午才谈到这件事。下午啊，我想要让各位看到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底下那一段圣经啊，谈到我们应该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了，什么原地迎新的这一段事情，跟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过圣洁生活的关系是怎么样。然后今天下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要带领的时候，保罗所说的耶稣带领的时候那种情况，在第四章那里。看样子啊，我们大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节一节圣经很仔细的看啊，也许我们要看把帖撒罗尼迦后书所谈有关耶稣要带领的时候的情况，跟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耶稣要带领的那情况，把它混在一起啊，来一起来看，也许可以比较容易了解一点，让我们看到保罗所说耶稣带领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预兆，那个时候的情况怎么样。也许我们今天下午来看，我看样子可能要今天晚上跟明天早上这两堂里面呢，来看耶稣基督这带领的事，大概花两堂的时间来看。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三点半才来看这方面的事。有没有问题？我们现在超过时间了，不过如果说有问题要谈谈，我在五六分钟无所谓。有没有什么问题？